白宫表示，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将在年底之前耗尽。最新民调显示，川普赢得 60% 共和党人的初选支持。以色列扩大地面行动，呼吁加沙第二大城尽速撤离。美国参议员促请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重列黑名单。美在台协会会长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一，总统行政办公室辖下的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扬在写给参众两院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说，美国将在年底之前耗尽向乌克兰提供的资金，这个将在战场上压垮乌克兰。他指出，到11月中，除了大约 3% 的军事资金之外，美国支撑乌克兰经济的所有资金都已经耗尽。如果乌克兰经济崩溃，他们将没办法继续战斗，并将完全停止。之前，拜登政府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需求制定了一个近1060亿美金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金的援助。但这项计划在国会遭遇了困难，啲议员对向乌克兰的援助规模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共和党人坚持以阻止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进入为批准白宫这笔援助计划的条件。同一时间，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以色列的独立援助计划，但是白宫就坚持认为所有优先事项都必须得到满足。目前国会批准的援助乌克兰的拨款已经达到1110亿美金，其中包括670亿美金军事采购资金、270亿美金经济和民事援助，以及100亿美金的人道援助。拜登政府表示，最近几个礼拜，华盛顿已经放慢了向基辅提供部分军援的步伐，以争取在国会批准更多资金之前延长物资供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很清楚乌克兰很快就会需要援助，我们的军队亦是一样。根据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和美国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星期一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六成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会在共和党初选当中支持川普。大约21%的独立选民表示，如果今日举行初选，他们会投票给川普。民意调查亦发现，男性比女性支持川普的更多。35%的男性表示会支持他，而28%的女性会支持他。除了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明显领先之外，最近几个礼拜第二名的竞争正在变得势均力敌。大约11%的共和党人表示，如果今日举行初选，他们会投票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大约10%的共和党人会支持前联合国大使克里。保守派企业家拉马斯亚米的得票率是6%，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得票率大约是3%，前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就获得1%或者更少的支持度。之前德桑蒂斯一直是川普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但在最近几个礼拜的辩论当中，克里表现突出，在一些州里面已经接近德桑蒂斯，有望争夺亚军。今个礼拜三，合格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前往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参加第四次的辩论会。在投票开始之前，他们将正面交锋，这个可能是他们向观众讲述自己观点的最后机会之一。而川普之前已经缺席了前三场的辩论，第四场预计亦会缺席。届时他可能会去参加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一场私人筹款活动。星期一，以色列敦促加沙地带第二大城汉尤尼斯的部分地区人员尽快撤离。他们告诉当地民众知应该尽快安全离开，并指示他们前往更加南方的地区。当日以军攻击了加沙几百个地点，将地面行动扩大到加沙的各地。 在之前一日，以军已经在礼拜日夜间袭击了200个哈马斯据点，包括摧毁了位于加沙北部学校中的武装分子作战阵地。以色列方面指责哈马斯藏身于医院和其他平民设施之中或者是地底，并指控这些哈马斯成员鼓励平民，忽略以方要求他们撤离的警告，利用平民来做人肉盾牌。在上个礼拜以哈休战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已经宣布指示在卡塔尔多哈的以方谈判团队返回以色列。对于以哈恢复战争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表达了极度的忧虑，说这些敌对行动包括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及以色列重新开始和扩大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以及地面军事行动。联合国发言人史蒂芬·杜瓦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继续呼吁以色列军队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免加剧加沙本身已经是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并有更多的平民受到痛苦。古特雷斯呼吁各方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并再次呼吁在加沙实现持续的人道主义停火，即刻无条件释放哈马斯扣押的所有剩余人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5号在美国三藩市举行会谈的时候，两国的元首同意成立禁毒合作工作组，打击全球非法药物，包括芬太尼等的合成药物。美国商务部随后亦都宣布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移出实体清单，解除对他的制裁，并且在11月16号生效。对这件事，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布里特、海格提和凡斯12月1号联合致函雷蒙多，表达对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移除的忧虑。议员在信中表示，中国持续透过社交媒体向年轻人灌输思想，并且利用芬太尼毒害美国人，这项取消对中国制裁的错误决定只会令到习近平更加嚣张。信中指出，报道说这项决定是为了鼓励中国停止非法生产并出口致命的芬太尼原物料。虽然议员同意阻止中国出口这些原物料实体清单很重要，而且早就应该行动，但是这项策略是错误的。透过先将鉴定中心从实体清单中删除，是在世界舞台展现弱点。当美国的对手毒害并且杀害美国公民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乞求或者是谈判。议员指出，中共是全球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如果中共想要限制本国芬太尼生产，早就采取行动，透过取消制裁以为鼓励是不合理的。习近平只会以实力回应，美国必须逼中国出手，明确表明只有在中共停止致命的芬太尼生产之后，制裁才会解除。议员呼吁拜登政府重新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纳入实体清单，并对中共种族灭绝政策采取强硬的立场。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孙晓雅一改以往召开年终记者会的惯例，今年选择在台湾大学发表政策演讲，并接受现场学生的提问。当学生问他美国会不会屈就中国利益而放弃台湾的时候，孙晓雅明确表示不会。他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深受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以及美国人民的支持，他受到广泛支持的程度没有其他政策可以相比。孙晓雅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世界期望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管理这一场竞争。美国将始终捍卫他的利益、价值，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对于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孙晓雅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选举程序和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国政府未偏好任何总统候选人，但是期待和民主选举胜出的下一届领导人继续合作，而且无论由哪个执政，美国政府对台政策都不会改变。台湾学生仲关切孙晓雅个人怎样看待美国政府的 TikTok 禁令。孙晓雅说，美国政府并不满意 TikTok 提供的资讯安全保证，尤其是个人资料外泄所涉及的风险非常严重。 另外，智能手表的计步应用程序看落无伤大雅，但是有心人可以借这个追踪个人资料，刻入银行账户或者是窃取隐私来进一步威胁。孙晓雅跟住话，美台携手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亦包括如何提高个人资讯安全，防范不实消息。他在致辞中指出，网络稳定和安全对社会人性至关重要，而拜登政府亦正在采取重要的步骤，优先处理并且提升网络安全，以及在这方面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可信赖的伙伴进行合作。孙晓雅表示，他对美台在加强公共以及私人数据和网络安全，令到他免受网络攻击威胁方面的合作感到自豪，强调双方正在合作预防和调查网络犯罪。